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在根基上继续建造，
在操练中继续成长。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罗文辉老师主讲，
晋升讲道学。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非常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今天呢，晋升讲道学已经进到第十七讲了，欢迎你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啊。今天呢，在第十七讲里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如何宣讲不同的圣经题材的第二集。上一次呢，我已经说了，如何宣讲不同的圣经题材这个题目呢，我们会分开五讲，今天是第二讲。那讲到的人要能够按着圣经作者的原意正确的宣讲经文的信息。如果我们单单以惯性去工作，用公式化的思维模式去处理每一段经文呢，这是对圣经的作者一种亏欠呢。圣经作者都是艺术家和文学家，他们以不同的文体和文学手法去铺排想要表达的真理。要知道，圣经所要向世人表达的真理启示呢，不是单单传递资料使人在理性上明白认同，也不总是要做出道德引导和伦理训诲等等。很多经文的用意呢，是要读者有经验的体会，通过文字的铺排和修辞帮助信徒投入和参与，亲身发现真理。右脑的运作，也就是情感，跟左脑的运作理性，同样是圣经作者用心经营的对象。我们要强调，处理不同的题材需要有不同的关注和重点。好，我们继续谈耶稣的比喻。那么这个题目呢，上一次我们已经开始谈了一点了，我们继续谈谈耶稣的比喻。那上一课我们谈到一些耶稣的比喻，就说呢，比喻本身带领读者以拆解密码的方法去理解他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谈到另外两类拆解比喻的方法，分别是把比喻看作承载信息的工具，还有把比喻看作艺术表达的对象。那现在我们谈一个名词叫名喻式的理解，名就是明白这个名，喻就是比喻的喻，名喻式的理解。在19世纪开始呢，密码的方式被另外一种方法取代了，人们开始把比喻看作承载信息的工具。比喻再不是寓意，而是名喻，描述日常生活里面的某些事情，就好像是上帝的国度。那在名誉里面呢，某些我们不是很明白的事情，以某些我们已经很明白的事情来比喻，好让我们能够进一步的明白它。那你是听听下面这句话啊，小莲好像一只夜莺，那这个是名誉啊。我们不知道小莲是怎样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夜莺很会唱歌，这样呢，我们就会进一步的明白小莲，哦，原来她是唱歌唱得非常好的。要明白名誉，是把两样事情以一个共通点来联系起来，而不是把每个细节都联系起来。小莲不会好像夜莺一样会飞呀，会吃小虫子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说啊，小莲很会唱歌，好像夜莺唱歌一样。那把比喻以名喻的方法理解呢，意思是比喻指向单一个更深的真理。比喻呢，是作为承载这个真理的工具，是教导性的，是帮助人从不知道到知道，从不明白到明白。那就好像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奥古斯丁曾经以密码的寓意方式来拆解这个比喻。 把比喻里面每个细节都联系到一个更深的真理去。用密码的方法拆解这个比喻呢，是牵强了一切。这个比喻的情节其实是用意推到最后的高潮，就是呢，竟然不是自己的同胞，而是一个世仇去救了那个有需要的人啊。这个比喻要承载的是一个真理的反省，究竟谁是我的邻舍呢？有很多耶稣的比喻直接啊就是名喻，比方路加福音的第13章18到21节，耶稣说上帝的国像什么啊，我用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啊，芥菜种的种子，也好比面酵等等。某一个上帝国的真理通过比喻就揭示出来了。为了承载真理做工具，这种比喻的目的是教导。讲解这一些比喻的时候呢，就是直接的把比喻承载的信息揭示出来就好了。然后呢，我们再说说另外一个，就是暗喻式的理解。那有明喻的，甚至是暗喻，暗就是黑暗的暗，暗喻式的理解。暗喻式的理解呢，就是明喻式的可以说是相反呢。那明喻的公式呢，就是 A 好像 B，A 好像 B， 而暗喻式的方式呢是 A 就是 B，A 就是 B。明喻呢是直接具体的，啊，暗喻呢是更具诗意的。是邀请读者投入在其中的意境当中，而且呢，经验当中的真理，进而得到一些新的启迪。这是把比喻看作艺术表达的对象。这一类比喻的目的呢，不是要读者学习原来不知道的真理，这个就是明喻式的做法，或者呢，在澄清已经明白的真理进行反省，这是寓意式。相反的呢，他是要去投进比喻的世界当中，去产生对真理新的体会。那暗喻式的这个解释方法呢，这种比喻呢，主要是通过读者跟其中的角色的认同，这样呢，就把他们拉入比喻的世界里面了。在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里面，除了向人揭示一个真理，就是谁是我的邻舍啊之外呢，也同样有这个暗喻式的功能。我想听故事的人呢，不难投入那个没有名字的遇害者啊，想象他遍体鳞伤的，哎呀，躺在这个没有人的地方，难得的啊，他的同胞出现了，心想，哎呦，是祭司啊，上帝的仆人啊，总算我大难不死啊，怎么搞的？不可能啊，哎呀。他看了我几眼，竟然就绕过去跑了。接着呢，诶，他又看见文士经过，哎呀，这个饱读摩西律法的老师怎么能看见同胞啊见死不救啊，哎呀，在万念俱灰之际竟然遇上了一个不受欢迎的撒玛利亚人呢，哎呀，竟然是这个杂种啊，这个坏蛋呢，这个以色列人的世仇啊，他竟然把我救了。诶，比喻的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啊，要把听的人拉进这个新的经验里面，去回答一些重要的问题。到底谁是我的邻舍呢？那这类比喻刻意让某个角色开放的领进人的眼前，就好像这个落难待拯救的这个人拿着父亲遗产，一心想好好的享受新生活的这个小儿子，还有辛勤撒种的农夫，发现自己的灯不够油的童女，他们都有某一些普遍性，让我们想到呢自己的经历，因而呢跟他们认同。一个比喻呢不一定要纯粹是密码、明喻或是暗喻，有些比喻呢邀请我们去用超过一种方法去读它们。那比方撒种的比喻，马可福音的第4章第1节到第9节， 马可福音四章一节到九节，经文本身以密码解读方法去解读它，就是呢，所撒的那些种是道，种子落在路旁，落在前途，落在荆棘地和好土，都分别象征人心的不同状态。飞鸟呢，就象征撒旦，荆棘象征思虑迷惑。那比喻当中每一个细节都有所指向，这个是寓意式的理解。这个方向的理解呢，没有加给我们新的资料去明白，却能够澄清听到的人的状态如何带出不同的结果。而我们作为知情人士，也就是自己人呢，我们应该是属于好土的状态吧。好了，除了用密码的方法理解这个比喻呢，我们也可以用名誉的方法去领受新的信息。就是呢，即使啊面对多方面的抗拒和阻挠，在末日天国的收成呢却是绝对的确定，而且呢丰收的程度是想象之外的。这是有关末日盼望的教导，就是信徒努力侍奉，不要计较眼前的成果。我们有的是末日的盼望，无论怎样，最终我们必能欢呼收成。那我们更能带入这个农夫的角色，用暗喻的方法去重新的体验它。我们首先能从农夫的身上感受到多番的挫折和失败，这种在传福音上努力却是徒劳无功的经历我们都试过了。但是比喻里面的农夫却最终能够经历意想不到的丰富收成，这是何等的安慰啊。好，说完了比喻，现在呢我们进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先知书。那了解先知书呢，必要清楚它的历史背景，因为先知往往是冲着当时的社会问题直接讲话的。今天我们想到所谓先知就是说预言的人呢，总以为他们能够未卜先知，就是呢对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呢有一种预先知道的能力看见。其实这是个美丽的误会。旧约先知是神的代言人，这是上帝要他们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虽然在旧约啊，上帝也偶然会叫先知预言比较远的事情，就是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呢这却不是先知最首要的工作。更常见的是上帝借着先知对当时的子民或者当权者就着当时的社会问题做出审判。所以要明白先知书呢，必须了解先知当时的社会背景和面对的问题。要认真的了解先知书的背景呢，又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的。先知书的成书是相当复杂的过程。正典里面的先知书呢，很有可能是经过长期的汇编和扩充而得来的结晶。因为先知书的背景往往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地方。就好像学者对以赛亚书成书的日期的讨论，理论多得很，也因此呢，引申至有所谓的第一以赛亚、第二以赛亚和第三以赛亚这些学术的讨论。学者们也有不同的看法，到今天还没有定论。因此呢，我们试图了解先知书的背景之外，往往努力掌握先知作品的整体意义和神学主题，就能获得更大的解释的价值了。先知的讲论是要带出上帝对子民和社会的拯救和审判、期望和行动。那朝着这个方向呢，讲道的人应该讲解先知书来讲述上帝在世界、社会和信仰群体里的工作。宣讲先知书应该捕捉他讲论对社会时代的适切性，以对应今天社会的现象和问题。 而且从宣告审判里面带出拯救的信息。旧约的先知跟今天的传道人在讲述上帝的拯救工作的时候，眼界是有分别的。旧约先知宣讲上帝介入历史当中，往往是关乎国家民族的兴衰，在过程中更新子民与上帝的关系。新约的传道人对上帝介入人的历史却有了突破性的理解，拯救的工作不限制在以色列人的民族历史里面，而是在列国万邦当中。最终的拯救是在于耶稣基督，这是作为新约传道者宣讲的神学架构。虽然我们不一定在每一次宣讲先知书的时候都带入耶稣基督的拯救，但是在诠释解释理解先知书呢，不能不认识考虑，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呢引入基督事件。
心疼。
下面呢继续要谈的一个题目就是智慧文学，智慧文学了。圣经的智慧文学主要是包括箴言、传道书、约伯记和一部分诗篇，这些都从文化经验累积而成的智慧的话，虽然在某历史背景当中产生啊，但是研究它的历史背景却对经文的解释没有太大的影响。智慧文学强调上帝所创造的秩序和规律，而这个看来是荒谬和混乱的世界，如果人能够体会和接纳其中的规律，而且按此而生活呢，这个人就是智慧人了。智慧的基础在于敬畏耶和华，就好像传道书12章14节所说的，人需要以敬虔和谦卑去面对生命和生命的主。在智慧文学当中，一般讲道的人都倾向不会选取箴言做讲道之用，因为很多箴言读起来都好像是平常谈或者是菜根谈一样，只是一些入世出世的生活态度指引，好像缺乏了神学的基础。另外呢，有不少箴言在逻辑上看来是自相矛盾的。比方箴言26章4节到5节，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那传道人如果能够掌握箴言这个题材的独特之处呢，就能把箴言讲得好，不然的话呢就会非常麻烦。那箴言呢就好像其他的智慧文学一样，是由智慧的人经过许多年月的观察出来一些人生的体会。那这些智慧的结晶之说某个意义上可以宣称为真理，能够普遍应用在一般常态的人生中。但是呢，箴言并不是永恒的真理，它解说世事的范围虽然比单一的事件大，却不是大到能够包含所有的世事。比方箴言26章4节到5节的那种自相矛盾的这个说法，就是试图说明我们在回答愚昧人的时候的这个考虑点，就好像说明一种上下限一样，在不同处理底下呢，还是要运用智慧去应用的。它本身所呈现给读者的状态，已经说明了一句箴言不担保能够说所有人生的处境。那箴言对世人在一种社会文化平衡稳定的状态下有引导的作用，这个跟先知书不一样。先知书呢是在社会发生危机的时候引导的，而箴言呢却是秩序正常情况下的生活通则，只是人世间常常有例外或是非常态的事件存在。箴言看来好像是为世人提供道德行事的指引，其实这也不是它最重要的功能。箴言的首要任务呢，是试图描绘出世间的事态的常态。那它不是只在回答我该怎么做，我当怎样行，它是在回答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箴言的用意是要推动读者做两个方向的思考。首先呢，向后幻想那些曾经发生过以致引发这句箴言出现的小故事，然后再向前去推想有什么新的处境需要继续应用这个智慧。 所以呢，箴言要求读者有个人的判断力和洞察力，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盲目照着行事。箴言为读者提供智慧的引导，却同时要求读者用智慧的心去阅读。不是所有的箴言都适宜用于任何时代的讲道的，因为箴言用意啊，要引发读者勾起某些处境相似的情况。假如某一句箴言出自的文化处境已经不存在了，那比如现在的社会处境已经大大跟那个时代不同了，我们就不应该勉强的把那句箴言啊看作是永恒真理，坚持的应用。比方箴言的第23章13到14节，23章13到14节，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那这句箴言是有他的智慧的，每个父母都不难体会到适可而止的体罚呢，某个程度上对孩子成长是有帮助的。但是讲道的人也要考虑到今天的社会充满了家庭暴力，并且呢，许多国家已经立法不可使用体罚，就是如果你打小孩的话呢，人家会控告你，你是犯法的。那整个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已经跟过去几千年啊那个淳朴的时代不同了，一成不变的跟从呢，只会带来更多的害处。你是幻想你看见你的邻居因为孩子不听话，一手啊拿着一根手杖当头棒喝，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即使他引用这箴言作为理据作为解释，我相信你还是会阻止他，对不对？这并不是有没有信心坚持真理的问题啊，因为智慧文学并不是直接的指令，上帝启示并不在于这个层面呢、啊。真的，箴言呢对某些人是没有功效的，甚至是有反效果的。在箴言第26章第7节呢，那里说，智慧人这样说，瘸子的脚空存无用，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愚昧人如果不带着敬畏神的心，得不着箴言的帮助。不假思考的人只期望得到方便的通则，也会误解箴言。所以呢，得着箴言的智慧必须要有带着智慧的心去读，求神赐给我们这方面的智慧。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了，我们下次再谈。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会